今天我们请到了吴中友牧师啊，来给我们证道。他证道的题目是“实用主给我们的新的生命”。啊，我们来一起把这几个经文来一起念一下。啊，一二三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引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好，啊，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吴中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的经文，哦，就是这个，那抱歉。感谢主，对，这个是经文。啊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啊，感谢主啊，再一次回到啊 ，NBCCC 来分享信息啊。感谢主看到啊，教会人数比以前增长啊，啊，这吴牧师还有长子同工啊，大家很付出啊，啊，所有为神改，为大家感谢神啊，啊，听说教会参与这个堂总布道会啊，是，我也为大家祷告啊，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啊，所以我想啊。我们每个人啊，信了耶稣呢，都有从主来的新生命，就是要让我们使用这个生命啊啊，能够来
服侍主啊，荣耀神啊，所以我们啊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啊。使用主给我们的新生命。好，那刚刚的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啊！谢谢主与我们以下时间同在啊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圣灵来恩膏我们，我们同感一灵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圣灵保惠师啊，是真理的圣灵，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真理也使我们得以自由。感谢主与以下时间同在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来理解哈。那在这个十九章十一节呢，哈，你去看到那里谈到众人哈，众人。所以当时呢，啊，在耶稣身边呢有许多人，而且你去看这个上下文的背景呢，哈，他们当时呢，他们快要到耶路撒冷了啊。那这是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。那以后的圣经的记载呢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好，最后就为我们的啊舍命了，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，啊，那这时候在耶稣啊身边的众人呢，啊，那以为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呢，啊，就要做王了，那神的国在地上呢，也就是要。马上就要显现出来，这个十九章十一节啊，那众人是这样理解的啊。那其实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观点，而且呢，你会发现啊，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啊，所以他主耶稣也知道他们有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啊，这个想法，所以主就用比喻，这里用个比喻来对他们说明神的国降临的真理。所以在十九章十二节。耶稣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好，他就用比喻了， 哈，要德国回来，就是这个贵胄，贵胄当然是指一个身份尊贵的人，他要离开他原来的地方，那然后呢要德国回来，那要什么叫德国回来呢？就是他要先到一个更高的权柄那里，得到任命，任命分封以后，然后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来做王。所以呢，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呢，啊，其实当时的人是能够明白的，因为在罗马帝国呢，有许多的所谓分封王，啊，圣经才提到像分封王希律，啊，那他们是被罗马皇帝分封的，所以这些分封王呢，他们先要去罗马，啊，经过罗马皇帝的分封任命。然后再回到他们的封地正式作王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圣经有谈到分封王希律，那就是一个例子。所以这里你看到耶稣他使用比喻，是目的是让人家明白圣经。其实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，他用人能够明白的事情讲天国的道理啊，天国是奥秘啊。那主耶稣常常用比喻啊，神的国像什么？天国好像什么？一个人出去撒种。啊，这个，所以他这里是用比喻，所以神的意思要我们明白他的话。啊，所以主这里用比喻，啊，来说明他现在进入耶路撒冷，并不是马上就要做王了。啊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也没有成为一个犹太人的王啊，啊，没有就政治性的王啊，而是他为我们舍命。埋葬复活升天回到天父那里，然后他将来要什么再来，那个时候什么神的国才要完全降临在地上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这是耶稣要告诉众人的，所以他用比喻来说明。那这个比喻中的贵胄呢，其实就代表耶稣他自己，他并不是马上进到耶路撒冷就要做王了，而是他要离开他们了，回到天父那里。但是耶稣什么？他会再来。那在他再来的时候，就要带下神什么永远的国度，他做王直到永远。那接着在十三节呢，耶稣说，便叫他的十个仆人来，给他们十锭银子。那贵胄啊，叫他仆人来，好，这十个仆人给了十锭银子啊。其实我们这个下文我没有打出来，但是其实就是每个人给了什么一锭银子，好，每个人都给的是一样的，好，所以这个贵胄呢，给了每个仆人都一锭银子。那这个比喻里面，那耶稣是这个贵胄了，那这个耶稣的仆人就是我们了，我们基督徒都是主的仆人。我们都是主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我们都是属于神的，我们都是属于主的，是主的仆人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呢，他的说明就是，那这个比喻里面是每个人都所得的都是一锭银子，那表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好，都得到同样的一锭银子。那这个一锭银子代表什么呢？那其实在耶稣使用的比喻当中呢，银子常常代表是救恩。所以我讲这里呢，一锭银子呢是代表主给我们每个人的救恩，代表我们每个人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。其实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的生命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。恩赐才干有不同啊，啊，恩赐有多少多寡，是不是？有人可能有啊，这个什么啊，牧养的恩赐啊，牧师在这里。有些人可能有什么讲道的恩赐，是不是？圣经有讲啊，先知讲道的恩赐啊。有些人可能有什么说方言的恩赐，这也是圣经恩赐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主耶稣说另外一个比喻，一千两、两千两、五千两，那个是代表恩赐。那这里每个人一锭银子呢，其实是代表每一个人从主里面所得的什么新的生命。这个新的生命都是一样的，那怎么一样法呢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都罪得赦免， 都与神和好，都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，都是神的儿女。那这里在基督里，我们的新生命在这些方面是完全一样的。你今天也是神的儿女吧？我也是。你今天有圣灵与你同在，永远同在啊！我也是啊。牧师没有比任何人更多一些啊，圣灵是一位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都罪得什么赦免？是不是？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！牧师并没有比任何人有更高的，在新生命上面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主啊！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这个一锭银子呢，代表我们每个人从主得到的新的生命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说你没有圣灵啊，那你没有圣灵就没有得救啊！你不要说你不是神的儿女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这上面我们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看十九章十三节这个后半段呢，他就对这个贵胄对仆人说：“你们去做生意，等我回来。”好，所以就看到他把这个新的生命啊，这一锭银子啊，代表新的生命呢，给了他的十个仆人。好，每个人都拿了一锭银子，好，都是同样的新的生命呢。啊，叫他们去做生意赚钱，啊，只等到他回来。好，那所以呢，那用在主耶稣身上呢，用在这个，用在主耶稣身上，那是主告诉什么？告诉我们这些属主的人，他的门徒基督徒啊，要我们能够使用主给我们的新的生命，一生什么为主做工，一生为主谋取主的利益啊，让主得到利益啊。等到主什么再来，我们现在就这个状况啊！我们今天正在等候主的什么再来啊？主耶稣什么？他随时都可以来啊！当然也有条件啊，福音传遍天下，给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我们现在就要使用主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来为主什么做工。一生为主赚钱呢、啊，谋取主最大的利益，只等到主来。好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！啊，这个是我们新生命给我们的用处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题目是使用主给我们的新生命。那十五节我们看到第十五节，这个就是他既德国回来了，就是主人他再来了，主耶稣再来了，他是带着权柄了。这是德国回来嘛？他被分封了啊！主耶稣回到他们当中，那个时候什么？他做王掌权，直到永远。这时候他要施行审判和赏赐了。那这个时候他就叫这些什么啊？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好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主人和仆要和仆人什么？要算账了，结账了。要知道，哎，你们这些。啊，我的仆人呢、啊？你们为我赚了多少钱啊？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主将来主再来的时候，会问我每一个，你我给你这个新的生命，你用来为我得到怎么样的好处吗？啊，是不是用来荣耀神啊？是不是用来见证主啊？是不是为主多结果子啊？啊，这个时候主要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主的这个。奖赏或者甚至责备了，所以我们看到，所以主在这里呢，就提醒我们啊，要什么？要把主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把他的事情放在第一位，要我们这一生要使他得到益处，使主得到荣耀，使为主多结果子，好，那而不是什么自我中心啊。啊，我们基督徒不要只是求无灾无病啊，啊，不是只是求无灾无病啊，再世平安度日，但最后空手见主吗？啊，等候进天堂吗？那不是这样子啊，哈，而是我们要能够在最大的限度使用主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来为主做工，让主得到益处。 为主结出长春的果子，使主得到荣耀。那这个是主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意义和作用。感谢神啊！啊，那你说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个从主得到的新生命呢？我们在座，我们现在都在世啊，我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：时间就是生命啊！当时间过去呢，地上的什么？生命也会结束了，或者主就来了，甚至你还没有结束啊，今天主来了我们就被提了，空中与主相遇啊，那到时候就要面临主的什么奖赏或者审判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今天什么，这个时间是重要的，时间一过去的话，生命就什么结束了。所以如何善用主给我们的新生命呢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，你怎样使用你的时间啊？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一下，想一想啊，我们每天的时间用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啊是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呢？
我前几天有个人，他告诉我，他晚上睡不着觉，那醒过来怎么办呢？啊，就开始干嘛？你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？
滑手机啦，
真的滑手机啦，
啊啊！这里你看一看啊，你看看这个，那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能太律法哈。滑手机可能没什么不好，但是假设老是滑手机哈，或者天一亮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好就是滑手机哈，啊，看看有什么啊最新的消息啊什么，或者一有时间呢啊就在。手机上啊，网络上网游哈，到处浏览哈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滑手机的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是不是？一下子什么，时间就过去了，哈。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到处浏览的话啊，这个网站看看，那个消息看看，那个什么小道那个八卦，那最后产生什么作用啊？就叫做什么？心思游荡啊，心思游荡。而且很容易陷入什么试探，是不是？你给机会嘛，不要给自己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啊！你再给机会，你知道你再滑手机滑多了，总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东西。而且你心思游荡的时候，容易陷入试探，容易跌倒。所以这个时间的使用，现在我看平均一天大家滑手机的时间大概，我不知道吧，四五个小时吧。有些人大概一两个小时，大家你都在听到，你在看 YouTube， 听到，那很好，你是在查圣经，很好。但是假如你在那边到处滑，到处游览，是心思游荡，甚至陷入试探，然后跌倒，那这个时间就是什么一下过去了。这个不但没有给主带下益处啊，而且是什么？自己陷入迷惑，陷入试探，陷入灵命的软弱，啊！所以我们凡事都可行嘛，但不一定有益处。不是说不能滑手机，凡事都可以做嘛。但我没有哪一件我的傻字啊，你不能被这个傻字啊。所以我就提醒他，我自己也提醒我自己啊。我现在想个办法啊，避免这个晚上起来醒过来滑手机，就把手机关机啊。啊，甚至可以放到你什么你拿不到的地方啊！这样的话，起码会有一定的作用啊，有一定的作用啊！而且我现在，我平常早上起来，我不是滑手机啊，我祷告啊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什么迷惑；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；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所以今天我建议啊，你怎么使用你的时间啊？滑手机的时间，假如说拿三分之一来祷告，那就很不得了了。哦，教会这么多弟兄姊妹，你提名带到，每个人祷告30秒，也要祷告个半个小时。你不信？我们试看看。是，所以这个
时间怎么使用，主耶稣的教导紧紧祷告，免得什么入了迷惑，哈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时间怎么用，哈哈，这个就是你的生命，哈哈。所以那这个善用时间呢，啊，这个具体的做法，我就说紧紧祷告，可以称为代祷者，哈哈，啊，替大家祷告，为众圣徒祈祷，啊，也为传道人祈祷。假如你是善的人，可以祷告的时候，你想到我，也可以替我什么祷告。我很需要大家为我祷告，免我跟你讲，彼此都需要了，是否则我们有团契生活的。我一个人过基督生活是不行的，我们需要团契生活，所以也需要参加团契，是不是？彼此相爱，彼此代祷，是不是？彼此扶持啊，重担彼此担当。圣经上这么多彼此，那你要来教会参加团契啊，是不是？你要祷告。啊，那你要还有什么服侍神啊，是不是传福音啊？那这些都是在为主谋取益处，你在善用你的时间，啊，能够扩张神的国度，为主多结果子，让主得到益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哈，啊，这个是，这里哈，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好吧？以弗所书5:16-17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请。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所以这里说要爱惜光阴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所以趁着还有今天呢，这个时间是宝贵的。这个爱惜光阴啊，在英文本翻译 Mak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， 就是说你爱惜光阴，有抓住机会的意思。你要抓住机会来服侍神，你不是被动的，机会来了你要进去。前阵子我去中东短宣，坦白讲，那里我从没去过，但是有人给我机会，要求很高啊，要英文讲道啊。那我可以说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不会英文讲到，我就不去了。那你就失去机会。在我们的英文讲堂写了大概30个小时，讲的
这就是讲讲10几分钟、20分钟。
你不抓的机会，你就失去机会。你现在有机会，你不抓的，那我就神就开了一个新的门。这是我以前没想到，人给神给的机会了，唐中布道会来了，这是个机会啊，神开了门了，那你这个周围的慕道朋友，你家里还没信呢，
赶快请去啊！
啊，唐牧师可能最后一次来了，
他也跟我们一样啊，
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机会嘛，你要抓到机会。啊，爱惜光阴啊，能够为主谋取最大的意义啊！所以趁着还有今天啊，不要什么？他说不要做糊涂的人啊，糊涂的人就是什么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啊！好，然后时间一下子就什么过去，人生就结束了。到时候你是什么空手建筑啊？那就是太可惜了啊！但是趁着还有今天嘛。啊，感谢主啊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啊，但是我们趁着还有今天啊，常常竭力什么，多做主工啊，因为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什么，不是突然的，主纪念你，啊，所以这个时间的使用啊，是如何使用你的生命？好，当然除了时间以外，我想提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金钱啊，财务的使用。我们在今年财务上也可以使主得到益处啊！趁着我今年还可以赚钱啊！你知道我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我现在是拿退休金啊。以前我做工程师，我也做20几年了，那时候收入相当不错，是不是？那你十一奉献就多，你那个时候，我那时候十一奉献比现在的十一奉献多啊！你趁着。今天你有很多的十一奉献，你这个钱不是用在主的国度吗？ 神的家也要需要钱啊，这个场地要钱吧，宣教也要钱，那这也是为主谋取益处啊。你今天还有很好的工作，你能够十一奉献，十一奉献不是你施舍给神哎，圣经说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这十一奉献是神的物啊。他说马拉基说你夺取神的物啊，你不十一奉献的话，我今天抢你的东西有没有后果？有后果，你抢神的东西，那你一定有后果。所以主耶稣也讲说什么？他说该杀的归给该杀之物，凯撒之物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归给什么？神。所以我们今天，你趁着今天还能十一奉献呢，我当然也在十一奉献，但是我今天显然不如你们在座一年收入20万呢。十一奉献我也没办法，一年奉献2万了。感谢神，所以这个都是祝福。我们要在神的施工上，你为神谋取利益啊，神纪念你啊，而且这是神的物啊，本来就应该归给神 啊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啊。那而且呢，甚至可以把更多的财务奉献给神，神不带来什么？死不带去，我最近跟师母在读传道书，这个就是读到这个赤身而来，赤身而回啊，你拿不走的。所以你趁着还有今天，甚至把更多的财物献给神啊，用在神的国度上面，让主得到益处。那我就听过一个见证，有一个单身姊妹啊，她在教会全职服侍，她的收入很有限。但是他有爱主的心啊，他就想啊，希望把更多的金钱奉献给教会啊，所以他怎么办呢？这个钱当然是给主用啊，他就把他自己很小的一个租的地方啊，分出了一半，他分出一半啊，然后把所得的租金呢奉献给教会。好，那教会每个月都收到一个叫蒙恩者的奉献，但不知道是谁，直到这个姊妹呢离开世界以后，这奉献什么停止了，大家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奉献是从这位姊妹来。那这个见证，我是听一个牧师讲到他们教会的发生的事情。他把这个姐妹把耶稣什么放在什么地位，他是什么？在财务上尊荣耶和华，神必然什么纪念啊？他为主什么？这个是主会说你们赚了多少钱呢？啊，他尽他所能的啊，奉献给主。所以我们说什么？怎么使用我们这一生？你的时间的使用，你的财务的使用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心就在哪里。圣经是这样说，主耶稣说的啊，所以感谢神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什么，真正的啊，能够把主放在第一位啊。那我们要为主什么谋取最大的利益，要为主什么结出更多的果子。那这个是主在提醒我们啊。那当然我们继续看呢，那这个。啊，接着我们看啊，我这个经文呢 啊，就是结果这有这些，当这个主人回来以后，这个就是要跟这些十个仆人这个结账哈。那这个我们看这个啊，这个19章16节呢啊，这个第一个仆人哈，他上来跟主人报告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什么10锭？”哈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仆人的一锭银子赚10锭啊，赚了10倍啊，那就是有非常卓越的成绩呢表现，他使主人得到很大的益处呢。所以在19章17节，这个主人说什么？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他得到主的称赞，主称他为良善的仆人。他说：“你原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。”管10座城，好啊！这里主人第一个他称赞了这个仆人，说他是良善，
也说他是忠心的，在小的事上忠心，那他能够小的事上忠心表示什么？对主人忠心啊，他是为主人着想，为主人谋其利禄益处啊。所以的话，主人就什么奖赏他，奖赏他什么？管你十座城。那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主人已经德国回来了，德国回来了，他已经真正做完了。那这用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就是主再来以后，神的国已经什么降临了。那主赐给权柄给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呢，他可以管理什么十座城，他真正就是与主什么同作王了。好，那这是为主人利益着想的仆人，他所得的什么赏赐，在永恒里面了，这是在永恒里面了，因为神的国直到永永远远，在永恒里面他可以管理十座城，那这是什么永远的赏赐。所以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啊，人生如什么白驹过隙啊，转眼即逝啊。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呢、啊，今天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呢、啊，我们是否把主放在第一位呢？善用我们的生命时间财务，不断的为主谋取利益的时候，那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在永生里面的神给我们的赏赐和地位，这是有区别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重，趁着还有今天嘛，常常竭力什么托作主公，你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。好，那感谢主，那这个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。那十八章十九节，那十九章十八节，对不起啊。那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好，那这个仆人呢，使用主给他的一锭银子赚了五锭银子，那虽然不如前一个，但是也有不错的成果了，一锭赚了五锭。所以在十九节呢，主人说你可以什么管五座城。这里你注意，他并没有得到主人的称赞，主人没有说什么好良善的仆人，没有这样说，没有这样说，没有说他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他并没有得到主人的称赞，但是他得到主人的赏赐啊，还是有赏赐，他可以管理什么五座城啊。那这个跟恩赐有不同啊，恩赐两千两的也得到什么主人的称赞，两千两赚了两千两也是得到主人的称赞。所以这里的话，那主耶稣继续教导门徒众人啊，第十九章二十节哈，二十节，那这里说呢啊，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呐、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什么包在手巾里存着啊。这个仆人呢，他没有使用这个主人给的一锭银子啊，没有去为主人赚钱，而是什么藏在手巾里保存着。那保存着当然有好处了，这个银子没有丢掉啊，没有失去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却没有为主人赚得任何的利益。好，那也就是说他没有使用主耶稣给他的新的生命呢，来服侍主，来为主做见证啊，使主啊得益处啊，能够结出果子。好啊，然后这个你会发现，这个仆人呢，还说明了他不使用这一锭银子赚钱的原因啊。在二十一节，他说什么？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。哦，他怕他主人呢，他怕他主人，他认为他的主人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。然后说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好。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要求了。一般说是什么？你种的地方你才去要去收啊，你没有种的地方还要去收，那这不是非常严厉的？他觉得他主人非常的严厉啊，所以的话他不敢拿这个银子去赚钱，因为他什么生怕损失，所以就把银子什么包在什么手巾里啊，只希望主人回来的时候把银子什么还给主人。那这个是这个仆人的想法啊，那所以 你看到没有，这个仆人的问题是什么？惧怕，他惧怕他的主人，惧怕损失，他充满了惧怕，这个是成为他不赚钱的原因啊。惧怕使他什么都不敢做，把银子什么包在什么手巾里。但是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仆人不听主人吩咐，不为主人去赚钱，而且他还把不听主人的话的责任推给了主人，看到没有？他说他主人是严厉的，所以我不敢什么拿这个银子去赚钱啊。但主人叫他拿去赚钱啊，他不听主人的话，他所以什么？那他不听主人的话，难道他又认为他主人这么严厉？难道他不惧怕他的主人吗？他是把责任推给他的主人，说你这么严厉，所以什么？我不敢拿银子去赚钱啊，都是你的错。那他又认为主人这么严厉，又不听主人的话，那必然招着主人的愤怒啊！所以在22节，这个主人说什么？你这什么恶仆？恶仆，恶仆就是坏仆人了，不好的仆人了。那相对于前面第一个说是什么良善的仆人，在小事上有忠心的仆人啊，那这不一样啊，啊，这是相反的。然后并且说，这主人说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主人要用他所说的话来定他的罪。你在我们站在神面前，最好谨慎我们怎么说啊，我们都要面对审判台啊。那这里他说22节最后一段，他说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好，那主人就是他认为这个人认为主人是他是严厉的，那主人就说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，既然你既然认为这个我是很严厉啊，但是主人叫他去赚钱他不听话的话，那岂不要受到主人的刑罚吗？所以这个人他其实活在什么自欺当中，他这个他给的理由是什么自相矛盾的理由，他认为用这个理由可以逃避主人的刑罚，但不听主人的话，不论什么理由一定会被主人审判，那这个是必然的，你不听话嘛，主人把钱托付给你了，但是你不听话，你不听话，你任何理由你没有办法为自己开脱了，所以那这个主人就把他定为什么恶仆了。好，另外即使他怕损失的话，那他仍然可以做最简单最安全可靠的投资，那就是19章23节，这主人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要回来呢？主人的意思说，就算你怕损失啊，不敢去投资其他比较危险的啊，但是你可以做什么最安全最稳当的投资啊，就是把银子交给银行，等主人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收回来，不是包在什么手巾里面啊。所以这个仆人的问题，他不仅是惧怕，我看他可能也是什么懒惰，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什么必受咒诅，这个圣经的话应该是耶利米书。所以他不仅是惧怕的问题，还有懒惰的成分在里面，他不愿意好，所以他最简单的投资都不愿意去做，所以那他这是他的罪了，无可推诿了。好，然后注意你在23节他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你看到没有，银子是谁的？主耶稣的银子，这个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属于主的，是主赐给我们的，我们今天是属于主，我们要用这个生命来荣耀主，来为主多结果子。所以啊，这个很可惜啊，那结果他的罪就是什么无可抵赖了。好，无可抵赖。那其实呢，今天我们有些说明我这样讲，有些时候
我们也可能有像这个恶仆的心态啊，给自己找理由不听神的话，也不为主谋取益处，那常常是因为害怕。我在这边参加这个联导会，也碰到其他牧师啊，有一次一个牧师谈到他们教会的光景，就说他说。啊，当然我们在这里讲，这个不放在网上了。啊，就是他们的会众最怕的就是传福音，啊，一听到传福音就吓得什么瑟瑟发抖，怕什么呢？生怕被拒绝，怕丢脸了。传福音被人家拒绝怎么办？被丢脸的事情嘛。我们圣经说，我们不以福音为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怕？传福音报喜信，他的脚中什么？何等的佳美啊！谁喜悦你啊？那你怕什么呢？怕丢脸吗？怕被拒绝？怕没面子？那他们说，这是一个怕啊。那还什么？怕什么？怕吃亏啊？怕麻烦吗？服侍神是不是要付出时间呢？要付出金钱啊，精力啊，原来属于自己的啊，是不是？这时间原来属于我的嘛，我可以怎么用都怎么用，那现在要什么白白付出了，那就吃亏了嘛，吃亏什么？怕吃亏嘛，那我就不服侍了啊。你们还怕麻烦吗？服侍需要与人同工啊，与人同工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，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所以你要接纳不同的人啊，接纳不同的人很麻烦的，是不是？这无牧师不好干的，是对不起，说明我是真的。你要接纳不同的人，是不是？两位长老也不好干，因为你要包容不同的，你不同的意见，是不是？那这个都是麻烦的事情，也常常有些会被人家误解，是不是？玛利亚打破玉瓶，用香膏膏主，在主的眼中是什么？一件什么美事。在门徒的眼中是什么？枉费香膏。你服侍神，你忠心服侍，你坐在主身上的时候，人家可能认为你是什么？枉费香膏啊。麻烦不麻烦？你有时解释都没办法解释，不必解释，主来替你解释。主耶稣替玛利亚出面了，主说是一件美事就是一件美事，但是你就知道同工那些都是门徒啊。玛利亚被这些人责备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所以你就知道这服事上是不容易的啊。所以说彼此相爱，彼此合一，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啊。要我这人最怕麻烦了，所以我也在国内远方做过牧师啊。哎呦，真的也是要很久忍耐，是吗？又有什么恩赐啊？这真的要靠神才行啊，自己真的没办法做到。所以这个很麻烦，所以但是那就算了，怕麻烦。但是这个你就不服侍了，那你不为主谋取益处，益处。那另外还有一些什么，可以说不是理由的理由了。反正教会有牧师长老嘛，长子同工嘛，哎呀。他们是出来服侍神的，那我呢？跟我无关啊！所以我就不必服侍了。那这个，那你可惜了。好，服侍神啊，好，将来你是要有奖赏的。好，我们这个是怕麻烦，是不是？啊，另外还有怕吃苦啊，是不是？这个要举个例。这个其实我们去宣教，你去有些环境，坦白的讲，哎呀，真的，像到有些地方，两个礼拜都不能洗澡，这个，你可能是要有点忍耐了。当然，它都是比较冷的地方，寒冷的地方，冬天下大雪，根本没有什么洗澡的条件，厕所都在外面走路。这个，所以但是是要有挑战性啊！感谢主啊，主耶稣不是也是那个年代比我们 大概条件更糟糕了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所以甚至
可能有危险，
宣教有没有危险？保罗说有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啊，都是危险啊，害怕了啊，那从来不会考虑啊，失去机会了，这些都让人失去机会，是不是？那你做来做去做什么？你都失去机会了啊，那没办法施主得到益处。当主再来的时候呢，那就很难得到主的赏赐、主的称赞了，那是非常非常可惜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今天都还有机会，今天都还能起来来服侍神。好，而且呢，我们也发现这里为什么人不敢惧怕，我发现是最大的原因。那惧怕使人不敢使用他的新生命来服侍神，怕吃亏吗？怕麻烦，怕丢脸，怕吃苦，是不是？怕危险啊，这些怕使人不敢来用生命来服侍神，这是惧怕。这个人也是惧怕，惧怕主人。那为什么基督徒会惧怕主人呢？那这个假设为什么会惧怕呢？为何惧怕呢？那今天的经句也就是这个，我们就一起读一下吧。一起读一下，请。爱你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爱你没有什么惧怕，是不是？惧怕的原因其实是缺乏对主爱的经历和认识。你为什么惧怕？我们爱因为神什么？是没有。我们可能理性知识层面都知道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都做过决志祷告。但是你经历过神的爱吗？所以当你缺乏对主爱的实际的经历和认识的时候，那你很容易就活在什么惧怕当中，活在自我当中，那你也没有办法使用主给你的新生命来为主见证，为主得到益处。相反的，所以我们要怎样？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于，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爱，是不是？常常感恩呢、啊？我们今天是不是？我今天我们还能吃能喝能走，能够服侍神，都要感谢神。所以你常常思念主的爱，常常感恩，在生活中你能够在这些大小事上都经历主的爱来感谢神的时候，那你自然会把主放在第一位。当你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惧怕。爱里没有什么惧怕，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没有得到完全。怕什么？主与我们同在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没有人抵挡我们，是不是？约书亚进迦南之前，耶和华对他说，没有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主爱我们，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吗？没有。患难吗？困苦吗？无视的。你现在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常常想到主对我们，对我们生活上所发生的大事小事，圣经教导我们凡事谢恩啊。当你有一个感恩的态度，有一个感恩的态度啊，有一个爱主的心的话啊，能够不断的经历主的爱，这个那你自然就会把主放在第一位了啊。所以什么？基督的爱什么激励的？圣灵将神的爱什么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要能够数算神的恩典，常常感恩啊，想到神对我们各样的爱和祝福，那我们今天不再惧怕。爱你没有惧怕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能够在爱里面靠着神的恩典来服侍神，那我们自然就能够使用
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。好，我们就能够为主谋取最大的利益，忠心服侍神。我们在财务上奉献也不是那么难啊，
财商福音啊，
容神益人。所以呢，而且在勇士里面，我们知道勇士里面你必然得到主的奖赏，好，与主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神，好，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天父，
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们的爱，主人爱永不改变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？没有人，没有任何的事情，让我们啊对你的爱要有回应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主大事小事，我们要学习凡事谢恩啊，主啊，让我们不断经历主你的爱和真实啊，啊，你真实的在生活当中爱我们，照顾我们，我们也能爱里面没有惧怕啊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个爱里面。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，能够来忠心的服侍神啊，主啊，也能够得到你永远的赏赐，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